菩萨他是以大慈悲为例的时候，他的大悲心那么强，那你就可以想到我们在以前讲弥勒菩萨他跟五祖菩萨的故事。五祖菩萨他要见弥勒菩萨，后来他怎么见得到弥勒菩萨的啊？因为他的大慈悲，他可以不惜自己，不惜自己，对不对？他悲悯众生，他是遵照佛的教法，佛陀交代我要悲悯众生，所以我真的如实的悲悯众生，要珍惜，要救度那个那只狗，所以他愿意舍掉自己的那个身体感受，去那个让那个那只狗还有那些蛆不会受到伤害，所以他用舌头去要去把那些蛆弄掉，要救那只狗，所以他这种慈悲是不是融化掉他的罪垢，溶解他的罪垢以后，他见到的金光闪闪的弥勒菩萨出现，有吗？所以罪垢除掉以后，他这个时候见到弥勒菩萨以后，要修禅定就比较有办法。所以这个布施直接忍辱这个地方，我们平常要先练习好。而你要直接修禅定的话，会直接修的话障碍多一点。好，我们了解到这个它的相关性以后，我们看看我们如果有大悲心的话，只想到众生，那对自己就不会有为了爱惜自己啊，那会障碍那个大悲有情的这件事情。那菩萨他想到的是谁？众生嘛，还有想到谁？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不晓得，猜猜看好了。菩萨还要想到的是，故意卖关子，你们还不回答？啊？回去以后把我们菩萨法里面的前面那些好好再回忆看看。你要常常想到苦难的众生，想到众生在轮回之外，你要想到佛的功德。成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想到这些功德的时候，我们升起要成佛的意愿。要想到佛的这些功德，你的果报，这个佛的果报，你的意愿就升起来，一方面要救度众生，一方面要得到佛的智慧。所以这个好好思考看看，好不好？已经有人叫了说啊，悟空这边反正以后他们还是看得到，用别的方式让你们看到就好了，要不要这么辛苦换跑道？你们还算爽啊？这个自己有时候让自己思考看看，我们让自己在这个精进之下，虽然在家了，不过总是要用一点心，这个才会有所进步。好，那在我们谈到了那个以无所得故，我们在诸法实相当中，如果有所得的话，有所得的话，我们的心是会起起落落的。那有所得的话，如果你是发心做菩萨，有所得，希望那个师父称赞你，说你最近修得多好，那会不会退转？会不会退？第一个没有称赞你，你就说师父去称赞别人，那你就说师父移情别恋， 爱上别人，你不是退了吗？你这个菩萨还做得成？所以哦，要无所得，不是要做给谁看的，好，这个地方一定要弄清楚。那我们知道，在行菩萨道里面哦，那个过程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状况出现啊。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帮助能够成佛这个力量？哦，那在我们看到的毗梨耶波罗蜜里面，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第一个，你如果能够常常意念着哪一件事情，你就会有力量。意念着佛的功德，如果能够常常意念着佛的功德的话，我如果有努力有重因，你会得到那个果报。那个成佛这个果报跟世间比较起来差多少？无量无边的。我们如果说我现在只为了一点点的好处，好，那我去努力，我有重因以后得果吗？小因就有大果了，何况是成佛。哦，那佛的果报如果还记得还会想清楚的话，那个为了佛的这个果报，这个功德，法身功德、色身功德，那这样是不是愿意行？那想到佛的功德之后还想到什么？想到如果中途放弃众生、舍弃众生的话，那这样算什么？对佛打妄语。你们现在多少人受菩萨戒的？只有一个勇敢的敢说我受菩萨戒，这悟空般太逊了。有说过还现在不举手的，那个又打一次妄语。好，受过菩萨戒的，我是个菩萨，好，勇于承认。那想看看我当初发菩提心的时候，是因为众生很苦，所以愿意救度众生，我发菩提心。好，这个这样的心这样做，对佛没有妄语。我也许休息一下，但是毕竟还是往成佛这个目标。常常想到这个的话，会不会成佛？会吗？这个很肯定的吗？你在这个路上这样走，虽然只是休息，但是休息是为走更长路啊，就继续走，这样会不会成佛？会吗？不会倒转吗？不会说啊，不要走了，不会吗？所以常常想到自己的愿，当初受菩萨戒所发到的愿，哦，这样就会走。我们平常想到了什么？这个人很可恶，都在背后骂我。想到这个，当然你就退转，对不对？所以在平常里面，你就知道怎么关，这样关要常常想到。问题是我们平常都不想，不思考。我以前受菩萨戒所发的愿，哦，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所以你现在记得，我如果赶快去受菩萨戒，我不会对佛妄语，我不对众生妄语，我就去提醒自己，常常念着这个。那你现在有听到这个菩萨法以后，每天把菩提心的内涵，那些心把它记起来，我天天念，天天发愿，这样的话你不是很有力量？那如果人家触恼你，修忍辱波罗蜜；如果人家在恭敬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你就会在法上里面在用功了，那不是很扎实吗？哦，这个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要观懈怠的过患。懈怠的时候有什么不好？懈怠如果在我们平常在社会上来讲，如果一个懈怠的人，闽南语叫做还没有讲完， 闽南语里面讲那个去讲耳塞啊，爱贵偌久才当出塞？这个讲那么快，可见这个人多懈怠。三年四个月，奇怪，学了一年多了还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闽南语讲那个三年四个月才会出塞哈，才会成就哈。你看看啊，那是一个基本原则，对不对？那是指一般人三年四个月，如果懈怠的人几年几个月才会出塞。十年嘛别出塞，我的一告诉哦，我那别出塞，到死都不会出塞了，不会的，不会成就的，对不对？不是讲那边他徛久人诶，那边他徛着吼，你若徛一下走去佚佗，敢会是你诶？不会的啦，那边他徛久哪里诶？啊，你是爱玩，偶尔出现一下，那还算还会你的吗？不可能，所以要是要精进的，懈怠不可能会成就。好，那如果精进的人呢，可能一定三年四个月，不一定呢，说不定一年就成就了。哦，也许更早。我在台湾的那个一个大企业里面，你知道人家在社会上的精进怎么样？人家一般上下班的哦，那个草莓组的这些不堪一击啊！草莓组是不是叫不堪一击？一下就烂掉了那种的，哦，那种哦，他准时啊，哦，上班准时下班，尤其在年轻的时候，那这种事情呢，他只跟老板讨价还价，那一下子就。做这种事情，那后来有一个人他在工作的时候，他都是提早到了，人家还没有工作，他已经先去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准备好的事情，他已经先准备好了，然后一上班，大家以为就是这样，下班以后他比人家晚下班，他会收拾好，他会收拾所有的东西收拾好，大家已经提早下班，他已经延迟到比较晚一点，他做好以后他才走，那。人家老板他在跟人家客户在接洽的时候，他会先会去观察人家是怎么，老板是怎么样去做生意的，他做什么，他怎么做，哦，他怎么去应对进退，哦，他又很勤劳，那这下子他该学的东西学好，那老板也看在眼里，老板为什么做老板，眼睛比我们亮一点，哦，还有很多其他优点，那看到这个人以后，后来要提拔一些人才的时候，绝对是找他的嘛，找这个精进不放逸的人，所以他现在是台湾的大企业的大老板，不可以讲名字，因为这是不是广告，世间里面就这样了，何况是在出世间，在解脱成佛里面绝对是这样了，所以我们要解脱成佛，我们一定要下的功夫比别人还多一点，释迦佛他讲怎么样，他讲说他是所有的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里面他是最精进的，他最精进的，他在舍身为五他就已经顿超了，他在曾经底沙佛的时候，他跟弥勒菩萨两个是同时在底沙佛底下做菩萨的，底沙佛看到我这两个弟子以后会成佛，那弥勒菩萨他已经圆满众生的部分，自己还没有，自己已经圆满，众生还没有圆满。啊，那释迦菩萨他众生的部分已经成就了，自己的部分还没有成就，所以他决定帮助释迦菩萨，要让众生能够，因为这个释迦佛啊，释迦菩萨能够成就，所以他帮助释迦菩萨先成就自己的部分啊，因为他只有缺自己嘛，所以他就到山洞里面放光。那一放光，这个放火光，火光上面的时候很亮， 那释迦菩萨比较想念师父、哦、想念这个如来，所以释迦菩萨他就到处去走，去找师父。那看到师父在山洞里面放光，我非常庄严，所以他站在山洞的地方往内一看，这时候用一只眼睛往山洞里面看，而且用一只脚站着，单脚单眼这样看着佛，然后他就念了我们刚才念的那首偈：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他这样称赞比萨佛的时候，称赞佛七天七夜都是一只眼睛一只脚，他这样的精进之下顿超九劫。什么叫顿超法门？这样顿超九劫，那这个精进哦，释迦佛说过去佛都没有像他这么精进，未来佛也不会有人像他这么精进，所以精进能够帮助成佛。就像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他的那个人他的精进之下他还会做大老板，那我们在出世里面我们的精进也会成就帮助我们、哦、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这个地方。那懈怠的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的，我们叫做懈怠就是睡到自然醒、哦、那叫懈怠、哦、那每一次的懈怠就增长这个懈怠心。那懈怠的时候你碰到一个那个恶友、哦、不善友，走吧我们去喝咖啡聊是非，那就去了，我去逛什么逛哪里逛哪里你就去了，那到处去晃，我去看一些那些，那不是让我们的烦恼一直起来吗、哦、那当我们懈怠心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贪欲就起来，当懈怠的时候你人跟人之间在争的时候，你心没有正念在所缘境上的时候，那个烦恼一起来就容易跟他生气，就斗争啊，这个会有种种的问题存在啊。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懈怠的过患啊，你就会想到世间里面的那个名字叫做什么？不进则退。懈怠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还记得小学念到那只鱼的故事？啊，蒋公看到那个鱼逆流而上，对不对？顺流而下的是不是到苦海去了？逆流而上是不是到水的源头，他才能够登上水的源头、水的山顶嘛？哦，所以懈怠的人随波逐流，精进的人顺流，那个逆流而上，到达那个水的源头，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样可以理解吗？能不能观想？观想我现在是逆流而上的菩萨，要不要做顺流而下的那个众生？嗯，给自己一点勉励哈，这个时候会帮助我们的。好，那个我们怎么样叫做精进哈？怎么样叫做精进？怎么样知道自己在精进之中啊？那个。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地方、哦、那菩萨他在生生世世里面的精进是可以我们从今年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的也许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精进，如果以修禅定的话是必然是可以感觉到那种精进的样子是什么，就是你每分每秒你都没有浪费时间，那才叫做精进。好，那我们的用心有了，我们的发菩提心有了，我们的行菩萨道的这个精进力哈、哦、有起来。那如果是还没有到达那种程度，我们事实上我们每天都检查自己，我每天是不是有保持在修行？除了以在家来讲，除了工作之外，工作的当中有没有造恶业？ 哦，那工作之余有没有让自己沉醉在五欲里面？那再来是不是有给自己一些定课？哦，那是不是意念的菩提心？这个当然都会帮助我们精进的。啊，这个是一直往前走的意思了哈。那如果是菩萨的精进，当然是心是向着佛这个地方，所以在精进的这个所谓精进向之下，是的一些四种情形哈。不过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了解以后哈，那个善法精进叫做正精进，那如果不善法叫做邪精进。好，那在这些里面我们看到的菩萨的精进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在一刚开始我们看到的身精进跟心精进不懈怠，这个地方才能够具足毗梨耶婆罗蜜。好，那在身精进跟心精进从身精进到心精进才能够达到一切法能够平等。你看到这个名字你有跟什么地方感觉一样的有没有？有哪个地方似曾相似？脑袋空空，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什么？在哪里听到的？哦，太好。金刚经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四法平等，无有高下，那种到那种程度之下，哦，一切法平等。好，那在身精进、心精进当中，这个地方是什么内容？等一下再讲。哦，但是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属于什么？业生身，解业生身的菩萨所行的身精进，它有一些特相啊，还记得吗？什么叫解？什么烦恼？啊？没有人敢回答。白法讲了吗？白法讲了没有？啊？还没讲白法啊？我们讲过白法，然后这边谁讲烦恼心所？不知道。这个悟空哈，就是不悟。哦，悟空不要让自己不悟哦，一直在悟当中哦，要拨那个悟，把它拨开，靠别人那疯掉了。不要悟空哦，见到光明，让自己能够哈，那个有智慧一点，好不好？那个结业生身，哦，结就是烦恼。那贪嗔痴种种这些都是烦恼。那菩萨身精进的菩萨，他有没有烦恼？有没有？为什么悟空这边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讲 N 遍了吗？啊，有没有烦恼？有烦恼，哦，有。那有烦恼怎么会度众生？啊？他是降伏烦恼，但是没有断烦恼，哦， 像什么一样？像什么一样？什么？这个烦恼是被关起来的，烦恼被关起来了，烦恼这个贼被关起来，他不会跑出来伤害别人。好，这个忍的这个力量，把这个心里面这个烦恼这个贼，把它关起来。有忍，以后会不会去伤害别人？会不会伤害别的众生？不会嘛，哦，所以用忍的力量把这个烦恼结关起来，不会伤害别的众生。这个时候的身精进菩萨，他是借着这个忍的力量让烦恼扶住以后，这个时候他醒了，他做什么？行什么法？行什么法？还是一样要行又婆罗蜜，结业生生，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啊，是因为烦恼才来的，这个业报的身体是因为烦恼才来的啊。结业生生的菩萨，他照样行六婆罗蜜，他照样有修禅定，不是不修禅定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还是这样修，还是行六波罗蜜哦，这个没问题哦，哦，心精进的菩萨是指什么？法性深深菩萨，法性深深菩萨行什么？也是行六波罗蜜。那法身菩萨跟所谓肉身菩萨它的差别，肉身菩萨会受到身体的影响，因为他是父母所生嘛，业报身嘛，所以他会受到身体影响。法身菩萨不受身体影响，因为他是以法为身。法身菩萨会变化，他变化的时候，那是如幻如化的这些种种东西根本没办法影响他，这个心是心在操作这些种种变化的东西。那业报身就是毕竟有生老病死，所以会受到生老病死这些影响。即使像目连尊者，他还是受到这些业报身的影响，对不对？舍利弗尊者也是一样啊。好，所以身精进的菩萨他一样行六波罗蜜，心精进的菩萨一样是行六波罗蜜，但是一个是肉身，一个是法身啊。所以你在这边已经注意到了，身精进的菩萨是几地所行？几地菩萨？七地。心精进菩萨几地？七地八地之间，但是已经舍了，舍肉身。好，七地八地得无生法忍嘛，所以法性深深菩萨他有没有断烦恼？他要断烦恼，这个时候他已经断烦恼。法身菩萨为什么他断烦恼没有证涅槃？因为大悲有情的这个心，因为菩提的成佛的愿啊，为了得到一切的佛法，得到佛智， 还为了断烦恼的习气，有很多了。还有什么？有入诸法实相，有种种这些因缘，所以他虽然断烦恼，但是他不会证阿罗汉。哦，这个地方，在你看这边肉身的时候，这个人的力量多强，得到无生法忍以后断了烦恼了，但是他还有这些大悲心、菩提愿、诸法实相，为了得到佛法，为了断烦恼习这些，所以还会继续，因为法身大士、法身菩萨，所以继续行六波罗蜜。所以你现在这样了解以后，在心精进之下，会不会懈怠？不会懈怠吗？所以这边大家举的例子，你可以了解吗？心精进的时候举的是谁做例子？大家比较了解的。好，观音菩萨的心境之下，观音菩萨有没有烦恼？有没有业？没有烦恼，没有业，烦恼业都已经清净了。啊，这时候他的法身大士之下，那个因为这样，所以能够众生有苦，用心就好了。用心，所以能够变各种不同的身去十方世界救度众生，这样知道？哦，观音菩萨他用心精进，就是可以去救度众生，可以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他可以这样显，哦，所以可以救度众生。那众生有是什么根性？是不是心精进的菩萨都能够很清楚？他的根性是什么？哦，有什么烦恼？哦，有什么欲望？都知道，是不是？心精进菩萨怎么知道去救度众生？能够教他什么佛法？是不是都知道？像观音菩萨一样，是不是应以佛身得度者？哦，有念经有好处。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对不对？心精进菩萨在做的事情。哦，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哦，应以天龙、夜叉、其他佛、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罗、且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现之而为说法。对哈，哦，所以真正的心精进菩萨，他所现的不同的种种相。所以我们上次讲那个两单单那个释迦佛那一只过去生所的那只龙，跟阿难尊者那只龙，两个都会现两条蛇，都可以变现他们蛇来救度众生，能够教化众生的，都是这样变化的。哦，所以不要开玩笑，你不要看到蛇以为那真的是蛇，哦，搞不好是菩萨变化的。哦，但是你看到也不要去养蛇，你不要这样听了以后就养蛇，哦，那可能是菩萨，我要养他，把他养得肥肥的，不是这样。是你不要伤害众生，哦，对一切众生能够平等。一切法里面还记得吗？什么法？众生也是一个法，还有一切法，所以你对这个众生，我们要能够平等嘛？这叫众生平等，这个叫做法的平等，对不对？什么叫众生平等？佛啊，能不能平等？在我们这样修修修之下，我们能够佛跟众生都能够平等了。善人恶人是不是平等？哦，对于佛跟畜生都一样平等观，对善人恶人都一样平等观，这是生平生等，生平等， 虽然现在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在修行里面就是要先知道这个，平常能够慢慢导引往这个地方来，哦，那以后就会成就，哦，那一切法平等，冷的时候不要呱呱叫，热的时候不要哀，哦，饱的时候，饥饿的时候，哦，是不是？冷是一个法嘛，热也是一个法，这个那怎么办？要不要强忍？啊，反正都是平等，我要忍耐，要这样做吗？就是要上次讲了，你要观呐，法忍你们要观，对不对？观也要平等，啊。啊，这个是心精进菩萨以后，到最后成就一切法平等的时候，那是十地菩萨甚至佛圆满的时候是这样。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的是身精进、心精进，看到这个相关性啊，不管是结业生身的菩萨，还是法身菩萨，还是成佛，都是一样这样的精进。成佛的时候还有精进吗？有没有？为什么精进？在哪里证明？我的功德十八不共法里面有一个叫什么？还没有写出来，也念不出来。多少记忆点呢？欲无减，清净无减，是不是不会退减的？哦。这是八不共法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以后，你看看菩萨当在救度众生里面，哦，可能是在以我们看的来，可能是身精进，可能心精进，哦，那不管了。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菩萨，我们是属于身精进的状况之下，因为我们还有烦恼，哦，还有烦恼，还有业，但是忍的力量让这个烦恼不会现行，哦，不会去伤害众生，哦，那再看看菩萨他在这里面所行的是什么样子，哦，啊，那再看看那个我们看到菩萨所行的，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勉励啦，哈，哦，知道一下，这种情形，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不过毕竟这是要醒的一个过程，哈，哦。那曾经在菩萨曾经做过天王，也就是释迦佛，他曾经做过天王里面，他都劝众生，哦，要行十善法。好，那跟众生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做恶，要行十善。好，那这样讲，那个闻法的众生就这样行，所以很多升天。那个时候的提婆达多，他是劝众生说要做十不善，也就是十恶。他说善无善报，恶无恶报，这样劝众生，这魔王但众生能够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然后都在他的掌控里面。那个魔王他见到这个天王的时候，跟他讲说：“你不要挡我的路，因为你行善就让众生能够离开三恶道嘛，啊，行十善以后就能够有机会解脱成佛。”那个菩萨的天王就跟那个提婆达多这个魔王讲：“你这样做，你以后会下地狱。”哦， 不是我挡你的路，是你自己挡自己的路、哦、障碍升天，解脱成佛路、哦、所以你自己挡自己的路。同时他一方面也在教化众生，一方面也在劝那个魔王、哦、不要造业，但是魔王还是没有听、哦、后来这个提婆达多这个魔王命中又下地狱了，行十恶法。那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哦、我们做菩萨其实也不是很难，我们做菩萨其实平常就可以劝人家行十善，在我们教人家解脱之前，我们劝众生先行十善法。很多人会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人家说、哦、你要持什么戒、哦、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讲很多其实都不如佛陀说的十善法。这样你就是做十善，做十善人会不会孝顺父母？会吗？骂父母那是哪一种？十恶里面的恶口吗、哦、批评父母十恶里面恶口，还是那个对师父、哦、还有人说师父你教我们慈悲你自己不慈悲，这是要 叫什么？放肆，放肆，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人？有，这个女众的习气才会这种，男众我还没有碰到这种人，那女众里面就碰到这种人，你们知道吗？会有人这种现象，奇怪了。所以我们真的，尤其我们女众哈、哦，诸姐妹你们那个这个心在动的时候，嘴巴不要讲，嘴巴收好，然后开始去调舞这个身，这个心呢、啊，把它调好。随便讲一讲，哦，就在批评，就在放肆。那你如果变成习惯的话，就会批判佛陀，知道吗？你不满意你就批。所以阿含里面讲女众的一些状况哦，女众有九法，哦，九恶，还有手言轻举，讲话随便举讲一讲，不负责任的，就跟你讲这个要小心了，啊、哦，这种事情。像这个，行十善就对了，啊、哦，那还有一些，昨天上去新竹，我们听一个生意人，他讲个大道理，讲一大堆，但是讲那么大的道理哈、哦，讲那么大的道理以后，讲了很多现在的社会现象，讲一大堆。那我们从新竹那边回来的时候，我跟我们同车的讲那么多、哦、他都不如佛陀讲说我们来行十善，劝人家行十善，这样就好，讲一大堆大道理，都没有把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哦、直接提纲挈领说出来。我们行十善，这个社会会乱吗？会不会？然后就讲为什么要行十善？因为不行十善会的过患怎么样嘛？啊、哦，行十恶的话，这个社会现象会变成什么嘛？那十善的根本是什么？慈悲嘛，对不对？慈悲嘛，利益众生嘛。那更深的内涵就是无我嘛，不要为自我，不要自私。那这样的内涵之下，这个社会会被乱糟糟的。会不会对立？不用，不会对立啊，也不用用像社会上现在的一些名词，不要讲那些名词，反正你就是了解这个佛法的好处，你这样去体会佛法讲的这些好处，你比对社会人没有那种智慧，没有佛陀智慧，佛陀的智慧就跟你讲十善，你就照十善，十善的原因那内涵就是慈悲一些众生，那不为自己着想。那菩萨在教化众生就只能教这个，那这社会不是很安详吗？不要讲一大堆大道理，那些都不是道理。所以天下好话佛说尽，知道吗？天下一切的好话佛都说完了，其他人所讲那些好话、哦、都是 龙树菩萨形容那个是像一条虫啊，偶尔走出一个英文字母出来，那你就以为那个是多好多好，那个是社会上那些好书哈，你看你再跟佛经一比对哈，都不算什么好书。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啊，好，一些形容忘了，反正比较差的东西碰到最好的东西了哈。啊，用萤火虫的光比对日光都还形容不过来，世间的东西没办法。所以我们其实当你慢慢对佛法了解，你在佛法里深入一点了解以后，你再看待世间的东西，你觉得世间呢根本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看的，太浅了哈。好，这个地方，所以要一直要教大家在这个地方好好深入。所以你们即使你去看什么菩提什么菩提系列的，菩提系列的书都不是一个很纯净的书，会让你轻松啊，但是不是真的断烦恼，只有佛经里面的法才会断烦恼。菩提的书跟社会上的励志书都已经算很好了，但是都还比不上佛经。所以你社会上那些什么轻松小品啊，不用看了、啊、同样的时间生命哦，来看看佛经，好下一点功夫，看不懂找善友，找善知识来教你，跟你讲酒后成纲嘛，看久以后你就会了。真的，你如果了解佛法一点的法味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了。好，那这个是谈到了精进跟精进波罗蜜哈，深精进跟新精进。那怎么样能够有波罗蜜？精进怎么样才有波罗蜜？听那么久，应该差不多知道了。用心处在哪里？用心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对不对？为了成佛嘛，这个就是波罗蜜嘛。如果为了得到自己的了脱生死，那叫不叫波罗蜜？不算。正精进有没有说正精进波罗蜜？八正道里面正精进有没有说正精进波罗蜜？没有这样讲，这样只是正精进而已。好，那精进波罗蜜是在菩萨法里面讲。为什么菩萨法？因为为了救度众生，处理生死苦海，为了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智慧啊，为了入住法实相，是这个原因才叫做精进波罗蜜。其他不叫做精进波罗蜜，其他都算是精进而已啊。这些根本的地方我们如果掌握住的话就比较了解啊。那菩萨在度化众生里面还有一些啊，那个什么叫做童子度王，那个典故里面以前有一个恶王，那个恶王他很贪爱那些财富的啊，那财色里面是跟这个权力离不开的，名利财色这个是离不开的啊，这个在我们凡夫俗子都是这样啊。那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国王，他当他掌握到权力以后啊，他就开始造很多业。那这个造很多业以后，他还有一点因果观念啊，那当然是不正确的因果观念了。他知道我现在如果死的话，我会下地狱去，会很惨，所以他想什么办法？他要把全国的所有的黄金财富全部收刮起来，办什么事情？拿这些钱财去贿赂阎罗王。这个不是世间的思维吗？对不对？好，他就下令全国的那个所有的黄金啊、白银啊，全部都收刮缴来国库。那收刮以后，准备拿去贿赂，但是他想说，如果还有人有藏这些钱财的话，那还不算完全， 所以他都用了一个计策，他就下一道命令说，如果有人还有一些剩下的一些财物、哦、黄金能够捐出来的话，能够交给国库，那我会把女儿嫁给他，还会给他一些土地做他的、像诸侯一样封他一个地方让他去管理、哦、用这个叫做财色嘛，对不对？用财色来会来引诱人家出拿金子出来。那后来有一个孩子、哦、有一个童子，他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去跟他的妈妈讲，跟他妈妈讲，他妈妈，我们把父亲、哦、死的时候的放在嘴巴里面的那个黄金、哦、把它拿出来，因为他知道拿他那一块父亲嘴巴里面那一块黄金拿来给国王、哦、我可以娶到美娇娘，又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管理、哦、就做诸侯、哦、那母亲说好好，这个给你，然后就去把父亲的坟墓挖开，把他嘴巴那一块黄金拿出来拿给国王。那国王就很怀疑，他想不到竟然这个计策还会引出人家拿黄金出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还有最后一块黄金？他说，我父亲的嘴巴里面呢、啊，那你父亲死了几年？11年了，前3年都在下命令，他前8年，就下命令之前前八年就已经，他父亲已经死了，那你为什么父亲里面嘴巴要放一块黄金？我们想说，父亲的嘴巴如果放一块黄金的话，父亲死了以后带着黄金下去阎罗王那里，回去跟阎罗王贿赂，拿着嘴巴里面这块黄金跟阎罗王讲说，你不要让我在地狱受苦，让我离开啊，到天上去享受快乐。那、啊、结果呢，黄金有没有带下去见阎罗王？没有，黄金没有去见阎罗王，死了又去什么去见阎罗王？对对对，嗯，好，业力哦，因为业力所以见阎罗王去受罪了，对不对？嘴巴含着黄金，棺材里面一大堆黄金，也没办法赎罪的、哦、所以这个童子跟国王讲说，我父亲嘴巴里面含一块黄金，也没办法下去赎罪，没办法贿赂阎罗王能够离开地狱。所以这里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哦、一切都随业流转、哦、做善的人升天，做恶的人下地狱、哦、所以这些所有的财物都没办法去解除我们罪业、啊、所以大王，你如果这么好行施善法、啊、能够让众生能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欺、不贪嗔忌害，有政治正见，没有邪见，你这样以后你行善，你以后会升天，在到最后你能够得涅槃，能够成佛。所以大王，你这样做是很有功德的。那正跟这个国王讲，国王就，我那好，我不要去贿赂阎罗王了，我修善就对，我行十善法，所以我以后就可以解脱成佛。所以这个国王就赶快做什么事情，把收刮来的黄金再还人家，这样他虽然前面有做一点那个恶行，但是又还人家，总算有赎罪的时候。所以说他开始去教化众生，大家行之善，不要造十恶，是不是净化人心？他说善业是很大、哦、所以他这时候他以后就升天了，就向着涅槃解脱的目标。好，那这个公案里面的这个童子就是释迦佛，佛陀过去生就做这件事，小孩就知道要度众生了，小孩子就知道要借着这个善巧方便能够度那个国王啊，厉害吧？是不是值得我们尊敬？菩萨在身精进心精进，他连那么小都知道要这样做， 哦，那当然到最后都是圆满一切法哈、哦。那第九个那个闻法最能够误解的那个童子，是后来的释迦佛。那诵经的比丘是迦摄佛哈、哦。这个公案里面是说，那个有一个比丘，他在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念般若经的时候，那个。听法的那个比丘听到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听这个般若经的法的这个小孩子，他在放牛的，这放牛的孩子一听就知道他讲什么，什么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离色无空，离空无色，他这样一听就知道了。然后他就问那个比丘，什么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比丘，我也不知道，我只会念经，我不晓得经是什么意思。那个童子跟那个比丘讲什么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讲讲以后，我这个比丘很高兴，就很欢喜。那大家很称赞这个小孩子。这个放牛孩子离开以后，他回去找他的牛，就不小心被老虎咬了，吃掉了，死了。死了以后，他转世做富翁的孩子。他去做富翁的孩子以后，在母亲的娘胎里面就会念般若经，就一直在念般若经，念，那个还没出世，在母胎里面就会念。他念的时候当然是透过那个母亲的口念出来的。那他的父亲哈、哦、还没出世，就是这个母亲父亲，这个父亲觉得我怀孕的时候就这样，那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鬼附身？那结果不是，后来去见到那个比丘在他们家门口站的时候，比丘奇怪，为什么经过这家人口里面，他竟然有人在念经，而且念般若经。那个富翁长者出来见到比丘也不会恭敬了，就问他说什么事情啊、哦？他说我听到有一个念经的声音，那个时候好像鬼。因为没有学佛人不晓得是什么，好像是不是被鬼附身？不是，是你们家里面有人在念佛经，佛陀所说的甚深的般若法。他都带进去一看，一心哦，这个怀孕的这个母亲竟然能够念般若经，好、哦，那就称赞他一番，那称赞这个长者，你们家有一个以后会生一个人啊、哦，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个长者就开始知道怎么去供养这个比丘、哦、恭敬供养这个比丘，这个比丘就教化他们，然后尊敬三宝以后，等到这个孩子生来以后，一生下来就会念经，生下来当然会念经，但是那个母亲生了孩子以后就不会念经了，所以那个母亲是因为孩子念经她才会念的，她没有怀那个胎儿的时候不会念，等到这个孩子七岁的时候，那个比丘们看到他，哦，还是去见他。那个比丘就跟他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以后会教化众生，会救度无量无边众生。那七岁以后，他就能够出家了。出家以后，他就开始教一切众生能够那个悟到什么般若法，哦。”悟到般若法以后，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而得法缘尽，因为这样而证无生法忍。那这个小孩就是释迦佛。那当初念般若经的人是迦摄佛，迦摄佛是释迦佛的前一尊。他当时听不会不懂的、哦，当时不懂他也先成佛，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谁在念经，他现在不懂。不要小看他，不懂好像他都不会，搞不好他先成佛。所以我们不要轻视轻慢任何一个人、哦、所以之前的听不懂那个不懂的般若经的已经成为迦摄佛了，那释迦佛他一听到法，一听到这般若经他就懂，所以我们听那么多以后念经还是要念、哦、念经金刚经般若经这些都是般若系列，我们听了还是要念，念了不懂还是照念， 那我们又有听到般若法，我们要好好思维，反复的串习，串习以后，我们对于这个，如果能够在未来世里面，啊，今生来世都能够这样一闻千悟，当你懂了以后，你这样去观，这样练习，那个慧部分就慢慢升起来。那平常里面让这个五盖相互一点，啊，那这样我们有这个慧的基础，啊。有这个力道慢慢久了以后，我们在行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布施的时候是有波罗的，持戒也有波罗，啊，那忍辱也有波罗，精进也有波罗，禅定也有波罗，那五波罗波罗蜜具足跟波罗相应，那就是波罗波罗蜜。所以这样的相应之下，我们在菩萨所行里面很快我们就能够成就。好，那菩萨得到法身大智以后，他有菩萨神通的，在还没有法身大智之前的不叫做菩萨神通，他顶多是我们这个人间修行的一个神通而已，啊，所以这是有差别。有菩萨神通的菩萨们，他在救度众生的时候，他用的是五种神通，啊，那个天菩萨的天眼通，他可以见到无量无边的世界的，啊，菩萨神通是非常的殊胜，非常宽广，它不像我们这个一般的这种神通而已，啊，那所以它可以见到那个我们的所谓无色界、色界、欲界，啊，人，还有见到的畜生，它的因果关系，看到这个因果关系，他就知道即使我给众生一切的那个人天法，让他在人天里面享受快乐，但是毕竟他还是轮回，在这样轮回之下不是一个究竟，要的话就是告诉众生能够解脱，能够成佛这个话。所以看到众生苦更是发起大悲心，哦，看到众生的失去快乐更是发起大悲心，所以这样之下能够在结业生生的这个生生菩萨还有法身菩萨都能够圆满，所以这个身精进心精进不懈怠，到般若波罗蜜里面的更细腻的部分，就是当我们能够入诸法实相的时候，跟那个毗梨波罗蜜更相应了。在般若经里面佛陀讲的那个什么叫精进波罗蜜，更细腻的说是有没有身？没有身，对不对？啊，哦，有没有心？没有真实心，没有真实身，身不可得，心不可得。啊，哦，那身不可得，心不可得，这个时候，那个身心都不可得，那精进呢？精进可不可得？不可得。这些都是因缘所生，如幻如化，啊，所以身如幻如化，心如幻如化，精进也是如幻如化，所以对于身不染着，对心也不染着，对精进也不染着，但是又能够救度众生，悲悯众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众生不知道这件事情，众生不晓得身心世界都是因缘所生，所以众生以为他真实有，所以追逐这些虚妄的世间，追逐虚妄的身心世界，所以生死轮回六道。所以菩萨他记得这件事情，要继续去行虚妄的啊精进波罗蜜，能够入诸法实相，得到一切的智慧，但是他又不染着，啊，那这个是才是真正的那个精进波罗蜜。所以我们了解以后，我们才知道平常怎么行。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法身大智，若生菩萨我们是初发心，那初发心我们也知道怎么做，哦，要怎么学什么，哦，这是一开始我们今天的起头，我们已经先跟他讲，哦，我们休息10分钟。